第十八章，新武器，新生活。保尔和达雅来到莫斯科，借住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。保尔在医院里度过了痛苦的难以形容的十八个月，医生给他做了好几次手术，死神的黑翅膀曾经三次碰过他，但是保尔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。当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的时候，保尔拒绝了。当天，保尔第一次向党组织请求帮助，希望能够定居莫斯科。莫斯科苏维埃对他的信做了批复，拨给他一间简陋的房子。保尔觉得这已经是至高享受了。他怀着永远不再回来的唯一愿望，告别了医院。在保尔的帮助和支持下，达雅的成长和进步很显著。他当选了妇女部的代表，现在也转为正式党员。他顽强地工作着，不管个人生活遭遇了多大的不幸，他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的后面。群众非常信任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，她被选为工厂委员会的委员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达雅在家陪伴保尔的时间少了，但是保尔为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，为达雅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骄傲，这也大大的减轻了她的痛苦。保尔在做了五年的准备之后，现在决定动笔写作了。他开始摸索着用自己设计的格子板写字搞创作。他打算写一部描述英勇的骑兵师的中篇小说，书名自然而然就跃入了脑海，《暴风雨所诞生的》。从这天起，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书的创作上面。慢慢的，一行接一行写成了许多页，他忘却了一切，沉浸在人物形象的描述中，也初次体验到了创作的痛苦。那些鲜明难忘的场景那么清晰地重现出来，但是他却无法把它们转化为充满激情的文字。他必须经常凭着记忆，整夜甚至整章的背诵，弄得他母亲有时候觉得儿子好像是发疯了。构思中的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，保尔把手稿寄给一些老同志提意见，他很快就得到了赞许的回答。谁知手稿竟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，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。这对保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他非常后悔没有复制一份就把唯一的底稿寄了出去。一切只得重新开始。一个半月以后，第一章又重新写成了。这时，保尔请了他的邻居加利亚帮忙。从这天起，文学创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推进了。一个月内，保尔写了那么多，连他本人也感到吃惊。加利亚满怀同情，积极地帮助他工作，他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。遇到特别喜欢的段落，他总要念上好几遍，并为保尔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。在这栋楼房里，他几乎是唯一认同保尔这项工作的人。其他人都觉得这是徒劳无益的，认为他这是闲得无聊，借此消磨时光而已。随着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，那些追忆难忘往事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， 每当保尔沉思冥想，沉湎于回忆的时候，他的睫毛就会微微的颤动，眼神现出那么丰富多彩的变化，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维活动。要说他已经双目失明，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因为他那对清澈明亮毫无斑痕的瞳孔是多么富有生气呀。每天的写作一结束，加利亚就把当天所记录的内容念给他听。当保尔凝神细听的时候，总是皱着眉头，然后他亲自动手重写他认为写得不好的地方。有时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狭窄框框的束缚，就扔开不写了。这时候他尤其痛恨让他丧失了视力的生活，他把铅笔一支支地折断，把嘴唇咬出血来。工作越接近末尾，那些被禁锢的感情就越加频繁地力图挣脱他坚强意志的束缚。这些被禁锢的感情，就是除他之外每个人都有权宣泄的内心的忧伤，以及种种或者热烈或者温柔的人类的普通情感。只要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，他的事业必将以悲剧而告终。可他最后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努力地把头脑中的句子一行行地记录下来。最后一章终于写成了。母亲把沉甸甸的手稿送往邮局，紧张期待的日子开始了。保尔一生从未像这些天那样焦躁难耐地等待着来信。出版社的沉默逐渐转化成一种威胁，失败的预感与日俱增。保尔清醒地意识到，如果书稿遭到无条件的拒绝，那就意味着他的毁灭，那样他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。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，为了挣脱铁环，争取归队，为了让生命变得有价值，你是否已经竭尽全力了呢？他每次的回答都是，是的，我似乎已经竭尽全力了。很多天过去了，直到等待已经变得难以忍受的时候，跟他同样激动的母亲突然跑进来，大声地喊，列宁格勒来信了。电报纸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，小说备受赞赏，即将出版，祝贺成功。保尔的心猛烈地跳动着，日思夜盼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。现在他拿起了新的武器，重返战斗队伍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